哎，这个是什么东西？看到一个纺车了，纺纱的一个纺织的车，因为过去男耕女织，男人都在田里面耕田，女人就在家里织布，其实全部都是劳动，都是在做劳动。我记得我连小时候我们在台湾都看到很多家里还有纺车，就是在纺织。那时候我记得走庐山到雾社一段路上，泰雅族都在编织，就是编织他们的毯子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劳动其实在民间是一个非常非常习以为常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贾家出殡这一家人其实在劳动，那劳动忽然就被赶走，然后就不准做工了，然后就人家要上厕所，富贵人家来了。那么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它是一个电影的简介，让你感觉到有一个纺车纺了一半，这个二丫头就跑了。那这个时候宝玉就跑来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大家跟他说这是纺车，宝玉听了以后，哦，真的纺车，他就想转一转看，那怎么去纺纱？那便上来拧转作耍，自为有趣。自为有趣四个字很有趣啊，就是说他觉得很好玩，因为像玩具嘛，像一个摩天轮一样，他想玩一玩。可是对那二丫头来就很生气，因为那是他的辛苦一天的工作，你一搞搞坏怎么办？所以只见一个约有十七八岁的村庄丫头跑了来乱嚷，别冻坏了。好，这个比他大一点点的这个女孩子就骂他说，别冻坏了，众小厮忙断喝拦阻。你可以看到富家公子身份不同啊，就是一个乡下女孩子竟然敢这样子来触怒这个宝玉。那如果是一般的人家，也可能就拖出去打一顿，觉得说你怎么敢这么放肆，因为他们是做官，官家来了啊，官家来了。所以就别冻坏，众小厮忙喝断拦阻。可是宝玉就忙丢开手，陪笑道，你注意宝玉的陪笑是最可爱的，他永远觉得对人是有亏欠，他也不觉得这个 小女孩触怒了他，他也不觉得他自己在有权有势富贵荣华里他可以对人颐指气使，他反而陪笑，他觉得哎呀对不起，觉得很抱歉的感觉。他就解释说，因为没有见过，所以试他一试。我们现在读不出来这里面的细微处，因为你必须回复到清朝的初年，你要知道一个官家跟王爷跟民间的距离是多大的，那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宝玉的可爱，就是宝玉的陪笑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的，因为你看他旁边的小厮都可以这么颐指气使，可是宝玉反而陪笑，就跟这个二丫头抱歉，觉得啊不好意思，我把你东西是不是弄坏了，那我只是没见过，所以试他一试。那个丫头就说，你们哪里会弄这个，站开了，我仿给你们瞧。那站开了三个字也用得极好啊，乡下人的口气，说讲粗一点就滚开了，你们站远一点吧，这样你们别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有一种感动，就是说乡下人有乡下人的自信跟大气，就她是一个农家的女孩子，可农家女孩子朴素大方健康，她反而没有扭捏啊，没有这些扭捏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读这个小说到最后，你很喜欢的一些人，有时候就像二丫头，二丫头从头到尾只出现这一段，之后就没有了，你也不晓得二丫头以后做什么了。可是我仿佛觉得宝玉的一生里总是有一个二丫头出现，因为是她难得在乡下感觉到的一个女孩子那种生命的状态，而那个生命状态其实是她的遗憾，因为你生在富贵人家，你永远不可能像她那样子大辣辣的，脸上有太阳晒过的红红的感觉啊。所以这里面我们会觉得生命怎么活其实都是一种遗憾，我们常常会觉得贫穷是遗憾，其实富贵也是遗憾。这是曹雪芹了不起的，他在写这本书是用平等观写出人在不同的生命里面不同的遗憾。你很明显的感觉到宝玉这一天多么希望变成二丫头身边的某一个另外一种人，那二丫头将来嫁的一定是一个农民，那宝玉也觉得他很希望他是一个农民。所以宝玉其实怎么活你都觉得他的那种怅然是因为生命是这么不够的，而生命对每一个不同生命的状态，因此也就有了尊重，啊，有了珍惜，也有了尊重。